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6月30日，是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最后一期节目。因为现在我和家人已经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在拉伯克华人教会侍奉，这样时间、精力和距离使得我在电台的侍奉越来越困难。经过祷告，我们决定停止这项施工。2018年7月1日，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开播第一期节目。在筹备电台期间，得到了许多弟兄姐妹的支持，他们为福音电台祷告，为节目祷告，为听众祷告。同时我们也得到了西雅图华人电台，特别是苏小元台长的鼎力支持。节目开播以后，我们采访了加州生命和灵粮堂的刘同牧师、西雅图恩惠堂的李文秋牧师、城南华人教会的罗建红、王国义牧师、西安堂叶师母、东门事工的 Tina Graham， 以及来西雅图音乐布道会的赞美之泉郑茂柔传道和尤志伟传道，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电台的时事评论节目中，我们也有幸请到了 Gary 弟兄、秋坎弟兄和全民弟兄，他们为时事评论带来了基督徒的观点，使听众可以对信仰有更多的思考。我们也特别感谢波特兰的 Lori 姐妹。 Lori 姐妹曾经有过电台播音的工作经历，当我寻找到她，希望得到她的帮助的时候， Lori 姐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她几乎每期都要为我们录制一个福音小故事，这些福音故事丰富了我们的节目，使更多人因此而受益。谢谢您 Lori 姐妹，期待我们未来还能在福音广播的施工上有合作。我们也要感谢全民弟兄为国内来的留学生准备了特别节目，帮助他们了解西雅图的大学、西雅图的文化和生活，特别是向他们介绍基督教信仰。谢谢全民弟兄与我们的合作。在此我和我太太特别感谢程成基弟兄以及翠芳姐妹，感谢他们夫妇二人对这项事工财政上的支持。他们的支持使电台得以顺利开播，感谢你们程弟兄、翠芳姊妹。今天的节目我们会播放台雅各牧师的《基督教来华史》第14讲，内地会的发展与转变。如果听众朋友对台雅各牧师的讲座感兴趣，大家也可以从网上去搜索剩下的6期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中国内地会的发展与转变。首先我们来看看内地会对传教士的挑选。每一个差派传教士到海外传道的机构，对传教士的资格都必须加以审核。传教士呢，必须是蒙召并且奉献他的身心为传福音被基督派到海外去的一个使者。他们必须清楚到中国来是上帝对他们的呼召。不但如此呢，内地会要求每一位传教士对上帝要有单纯的信靠，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待遇。差会收到了多少的奉献，每一个月根据大家的需要平均分配。根据西方记者的报道，内地会传教士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其他教派传教士的一半，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比别人多一倍。根据内地会1930年的报告，他们的传教士每人每个月是75块美金， 其他的差会，每个传教士大概在125到160块钱之间。在文化上，每一位内地会的传教士要尽量的和中国人认同，过清苦的生活。早年在满清时代呢，男的童工都要留辫子，穿中国的衣服，女的教士呢，配合童工做妇女的工作，他们的打扮也是非常的保守的。他们的传教士来自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大洲、不同的国家，不是一个教派的工作，而是一个超教派的工作。1867年，在内地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戴德生开始差派传教士进入内地去发展福音的事工。有一对刚刚到中国才3个月的尼可先生夫妇，泥土的泥没有三点水，可以的可，他们被派到杭州附近的萧山去工作。萧何的萧，山水的山。尼可先生原来是铁匠，现在他穿上了长袍马褂，看起来很像一个读书人了。但是尼可看见其他差会的传教士并没有穿中装，吃饭也不用筷子，好像当地人对他们照样很尊敬，所以他自作决定啊，就收起了他的中装，穿上了他的西服。这个举动立刻引起了村民的骚动，因为萧山的居民对外国人都抱着仇恨的态度。不久，县官带着衙门的差役冲进了尼可先生的家里，追问尼可夫妇到底是来做什么。一位陪传教士从杭州来访问的邱先生便向县官解释他们是传教士，没有想到县官大怒，一声令下，衙门的差役就把邱先生按倒在地上，并且拉下他的裤子打了300板。邱先生被打得皮破血流，加上他痛苦的呼号，让尼可太太几乎要昏过去了。他不忍再看下去，只听见板子不断地在击打，400下、500下，一直打到600下才停下来。衙门的差役抓住邱先生的辫子，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又用皮鞭抽了他的脸100下，才把他丢在地上。这让我们看见戴德生的决定要他们的传教士和中国人认同是何等的重要。后来这位尼可先生夫妇也就离开了内地会，参加了其他的差会。第二点，我们来看看内地会在组织和行政上的特点，或者是说他们的特色。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中国内地会的总部啊，是设在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在宁波，后来呢就迁到了上海。因为戴德生先生啊，他觉得传教士们在中国工作，他们最明白中国的需要，所以决策权呢要摆在中国，由传教士团体根据他的领导来做成决策。我们知道西方各个大的教派，他们派到世界各地去的传教士都不能够有全部的决策权，因为他们国内啊，差传的总会才有决策权。有的时候西方国家里边的这些做决策的人呢，他们不一定了解传教士在当地和传教对象之间的需要，所以呢，这个内地会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是非常的特别的。那么他在英美各国呢，以及欧洲各国都成立了顾问会，顾问会不做决策，只做支援的工作，比方说代收奉献转到中国来，代发消息呼求当地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为内地会祷告，还有呢选拔传教士加以训练，然后就送到中国。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呢，还要再受语言的训练，在这个接受语言训练的当中呢，他们就了解中国真正的需要和内地会的策略。同一个教派背景的这些传教士呢，多半都被派到同一个地区去工作，比方说受洗礼的在一区，这就是长老会啊、布里公会，他们在不同的区了；受浸礼的呢，又在另外一个区。19世纪，西方的差会为了教会礼仪的问题，把中国分成了不同的教区，比方福建是卫理公会的教区，他们采用的是点水礼；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就是韩国，是长老会的教区，也是用点水礼。但是长江下游一带呢，采用浸礼。20世纪以后，这种分别就不再被遵守了。特别是1920年以后， 在福州开始了地方教会的工作，就是基督徒聚会处。他们坚决主张用禁礼，所以对卫理公会的工作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并且后来的发展呢，北欧各国他们自己有差会，不是个人参加，是整个一个团体参加了，也接受内地会在中国的照顾和指挥。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大洲、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当中派到中国的传教士，所以全体传教士都学习了中文。比方说在北方的人有北方的口音，在江浙一带的人呢有江浙的口音，在四川呢就讲四川话，到了两广又有当地的口音。所以呢，这些不同国家的传教士当他们在中国开会的时候，他们要用中国的这个普通话来交谈，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从西方到中国来传扬福音的第一位使者是马礼逊先生，他是开创者，他有很大的信心。他来到中国七年以后才看见第一个人信主，他为蔡高祷告施洗，就说这是将来千万信主的中国人当中的出熟之果。那么他的真正的接班人呢，很多人认为就是戴德生先生。戴德生他所建立的这个差会是国际性的，并且又是超越教派的，他所立下的许多的原则都是非常奇特的。马礼逊于1807年到中国，25年以后1832年戴德生才出生，两年以后1834年马礼逊就去世了。所以有人说上帝为马礼逊所选的接班人就是戴德生，他把福音在中国发扬光大。现在我们来看看从北欧各国团体参加的小型的差会，他们到了中国做什么工作。比方从瑞典来的瑞华会，瑞典的瑞，中华的华，这个瑞华会啊，在公元1887年3月他们来到中国参与内地会的工作，那么就被派在山西一带作为他们宣教的区域。另外呢，从瑞典来的还有一个叫做圣洁会，这个圣洁会是在1890年到了中国，也是被派在山西一带工作。到了1897年呢，他们就进入了绥远，但是很不幸的1900年6月29日瑞典的圣洁会他们有十位教士因为义和团的运动啊都被杀掉了，而且是全体殉道了。当时只有一位最早来的科尔逊教士，他幸免于难，穆可科哈尔滨的儿云孙子加一个走之。那年他正好回国度假，回来的时候呢是在1902年，他带了三个新的同工回到他原来的传教区重振旗鼓。那么我们知道在义和团呢扶清灭洋的运动当中呢，在华北各个差会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有188个人被杀死了，其中内地会就死了87个人。第三呢是挪威的中华会，挪威中华会啊，在1890年派了一位韩教士，韩信的韩，到中国来开始工作，但是因为健康的关系呢工作就停顿了，一直到公元1905年就重新开始。第四个宣教团体叫做德华会，德国的德，德华盟会，同盟的盟。这个差会在1890年派教士到中国来，由内地会分派以浙江和江西的南部作为他们的工作的基地。九年以后啊，也就是到1899年呢，他们的教师人数增多，又分派到江西东南部去发展工作。第五个团体是芬兰的自由教会，多半是属于禁礼派的传教士。在1891年呢，有一位梅雅女士到中国来，梅花的梅，文雅的雅，她在扬州、镇江和江西的九江呢工作了五年之久。五年以后呢，到1896年这个梅亚女士就奉召回国了，主持国内向外传道的工作。她筹足了经费呢，又派了三位新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在江西呢开设了两个工作站。第六呢是北美的瑞诺会，从北美洲派去的，瑞典、挪威合在一起的一个差会，在1891年2月12日 有35位传教士到达上海，这是空前的一次，来了35个人。到了3月15日呢，一个月以后呢，又有15位到达上海。在前后一个月之内呢，就有50个人来到中国做传教士。后来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呢，就把陕西和甘肃啊也划给北美的瑞诺会了。这50个人有16个人派到山西去了，都是弟兄，8位呢派去了浙江，有26位女教士呢派到江西大姑堂去学习中文。下面我们来看看内地会传教的重点，他们的目标是要将福音传遍全中国，所以他们先到一个省的省会设立一个传教的总站，然后就开荒布道，着手耕耘，传福音，救灵魂，建立教会。如果省会据点建立了以后呢，就扩展到当时的府，就是现在中国的省辖市，到县到镇，都是以传福音为首要的工作。他们只办小学和办诊所，办这个小学呢也多半是为了教会信徒的子弟，办诊所呢就是在当地要医治病人。他们不办中学或者大学，也不办大规模的医院，因为超教派的差会经费有限，日后各大教派有成千上万的教会支持，因为经费充足，所以开办了许多大学和医院。我愿意读一段圣经给各位听啊，就是在以赛亚书43章第19节，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35章第5节和第6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如果我们说到上帝的生命就像活水一样的要流遍全中国的话，那么这些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内地，进入各省各府各县各镇各乡，就是把上帝的活水带给了中国人。所以在沙漠里边要开出江河来。下面我们看看内地会拓展的阶段，可以分作4个时期。第一个叫做扎根的时期，是公元1865年到1875年，这10年的时间呢，他们65年到了浙江，67年到了江苏，69年到了安徽，1874年呢，他们到了湖北的武昌。第二个阶段叫做扩张时期，扩张时期是公元1875年到1885年，75年他们进入了河南和湖南，76年呢进入了陕西、山西、甘肃和四川，1877年他们到了重庆，后来又进入贵州、广西、云南做旅行的布道，1879年呢他们到了山东。这一年呢有100位新的传教士到达中国。第三个阶段呢叫做巩固时期，巩固时期是公元1885年到1895年，这10年当中啊，他们没有进到新的省份，可是呢他们在每一个省里啊，把这个工作开始分区，让这个工作做得更能够透彻一点，因为增加了许多新的同工。在这一个拓展的时期啊，有一件有名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叫做剑桥七杰到中国来传道。英国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大学，一个是牛津大学，牛马的牛，天军的军，另一个是剑桥大学，刀剑的剑，桥梁的桥。牛津和剑桥就像中国的北大和清华一样有名。剑桥大学有7个毕业生啊，他们在1885年2月5号啊上船到中国来传道。这些优秀的青年人受当时一个伟大的美国布道家叫做牟迪先生布道的影响。
炫目的目，迪化的迪，
牟迪到英国去啊，呼召青年人献身为主做工。这7个传教士他们从一个学校毕业就参加了内地会，他们当时在社会上都是知名之士啊，所以献身到中国来传道是轰动一时。那这7个人呢，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何思德，
人可和，莫斯科的斯， 道德的德，何思德他是成绩非常的优异，后来他就接替了这个戴德生做内地会的会长。第二位呢叫施大德，施舍的施，大小的大，道德的德。施大德因为这个身体软弱呢，他就回到英国去休养，他身体好了以后呢，他又去印度传教，最后他成为非洲非常著名的一个传教士。第三位叫做盖世利，盖起来的盖，士大夫的士，利益的利。1895年他按立为英国行教会华西的会都。第四位是司安仁，司令的司，平安的安，仁爱的仁。他有了经验以后呢，在山西一带啊，太原那一带大展宏图，为主做了奇妙的工作。第五叫做张必成，文章的章，必然的必，成功的成。张必成这个传教士在中国巡回传道数十年，退休以后呢就回到英国去了，又几次到中国来，最后呢他在中国离开世界。第六位呢叫端纳，第七位也叫端纳，因为他们两个人呢是一对兄弟。
端就是端正的端，纳就是接纳的纳。哥哥叫塞西，比赛的赛，西方的西。弟弟叫阿瑟，阿拉伯的阿，约瑟的瑟。他们深入
四川西藏地区埋头苦干，为主传福音30多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为主做工的人呢，把最好的传教士都派到中国来了。另外一个就是强大的时期，内地会强大的时期是公元1895年到公元1905年，也是10年。
1895年，中国和日本发生了甲午之战，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失去了台湾。1900年，中国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传教士有188个人为主寻道，其中有87个人是属于内地会的。当时戴德生正在瑞士休养身体，他听到这个消息受的打击非常之大。1901年，何思德先生就代理了戴德生的内地会会长的职务。1903年，何思德正式担任会长。那一年，戴德生的第二个师母，那位福姑娘去世了，又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1905年4月，戴德生回到中国。6月1日，他回到湖南的长沙，住在儿子家中。6月3日，晚饭前坐在那儿，很安静地离开了世界，享年74岁。不久之后，他的遗体运到了江苏的镇江，安葬在他原辈的身边。戴德生1853年到中国，1906年离开世界，前后在中国一共53年。现在我们再回到内地会的壮大时期，
在这十年结算呢，有总战200处，有这个支战521处。
他们建立了上千的教会，
他们建造的礼拜堂有703个，医院7个，诊所37个，戒烟所有101个，他们建立的学校有150所，传教士有825个人，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差会。中国的童工820个人，不受薪的义工有332个人。到了1905年，内地会受洗的总人数有18625个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单。
到了1932年，教务杂志有这样的报道，内地会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有1173名，其中男性有415人，女性758名。在这段期间，内地会也开设了292所学校，学生有7800多人，中国老师400多人。到了1930年代，内地会一共有15所医院和86个诊所。除此以外，他们有299个传教中心，遍布在内地16个省份之内。传教中心以下有1894个传教站，这个时候所有的信徒是74000多名，中国传道人1365人。除此以外，中国不受薪的童工有1914个人。到1936年，内地会分布在中国内地的教会已经有1233所，布道所
2261处，内地会的传教士有1326名，占西方传教士总数的四分之一。下面我们来看看内地会的转变，这里有两件事情。一件呢，就是从中国撤退，1949年以后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起了巨大的改变，那么一般的老百姓不再愿意也不太敢和传教士来接触了。
中国政府不再延长传教士在中国居留和工作的签证，
那个时候内地会有1000人的传教士，他们要回国路费是非常的庞大，
他们迫切地为这事祷告。
没有想到中国的政府啊，在接收内地会教产的时候啊，提供了一笔经费，很多的别的差会他们的教产被接收了，并没有给他们一笔钱，内地会呢就得到一笔钱呢，这笔钱用来把所有的传教士全部撤出，完全够用，所以他们非常感谢神。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海外的发展。那么经过一段时期的反省和等候呢，上帝带领他们重新出发，工作的目标从中国的内地转到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区，不只是向这些国家的中国人传道，他们也开始向当地的人传福音了。为了适应这个需要，他们就把中国内地会这个名字改了，改成海外基督使团，大使的使，团体的团，不但传道的对象改成各国各族的人，并且传教士呢的来源呢也开始接纳中国人
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当地人。
他们仍然遵守工作的原则，他们的工人不留在本地向本国人传道，
被派到不同的国家
学习当地的文化和语言，向其他民族的人传道。
目前他们在亚洲有15个国家和地区有他们的工作，除了中国大陆以外，日本、南韩、台湾、香港、泰国、柬埔寨、辽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外蒙古。
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上帝的带领是何等的奇妙，他带领戴德生凭着信心建立了中国内地会，在中国做了奇妙的工作，他们的传教士也不再是西方的白种人，
开始接纳
亚洲的黄种人。
不过他们的原则是做不同文化的福音工作，这个国家的人奉献了必须到另外的国家去传道。有一些的国家可能有几个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语言，所以他们的传教士如果要留在本国服务的话，也必须到另外一族去学会一种新的语言为主传道。
愿上帝更多的祝福他们。弟兄姐妹，今天我要介绍一首诗歌，歌名叫做《真神之爱》。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在100多年以前，上帝差遣那么多的优秀的青年人，放下他们自己的前途，他们自己在世上应得的享受，到中国来为主吃苦，传扬福音，拯救灵魂，建立教会。愿主今天在中国呼召许许多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人，出来为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传扬福音，拯救灵魂，带领我们自己的同胞归向主，让你的教会在中国的文化里生根。
愿福音在中国得着广传，
愿主祝福这样的努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中国内地会的发展与转变，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中国内地会的特色是总部设在中国，所以一切决策都由戴德生和教士们在中国做决定，其他国家成立的顾问会都是辅助的功用，代收奉献，训练教士，然后送往中国。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他们的共同语言是中国的普通话。第二，19世纪后一半的年日当中，西方教会的复兴和学生献身运动大大的促进了全球宣教的事工，中国成为全世界各地教会关怀的重点，许多优秀的青年人都献身来到中国为主做工，有名的剑桥七杰就是最好的明证。第三，一个世纪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会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转变了他们侍奉的原地，目标包括远东和东南亚15个国家和地区，并且也开始了吸收亚洲各国的青年基督徒，加入他们的行列做宣教士，到不同的国家去为主传扬福音。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再会。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请为我们祷告，让上帝放在我们手中的圣功得着成全。如果您愿意与我们分享您听这套信息的心得，或是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联络，请用包装盒上所印的通信处与我们联络。Thank you.
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欢迎来到雅米。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要有属灵的果子，比如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等等。在生活当中，当你没有做到的时候，是感觉无所谓，反正上帝会无条件爱我，还是会有深深的罪疚感呢？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今天的这篇文章。我有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了吗？我又上法庭了，当然不是你想的那个法庭，而是解决我关于信仰与行为互相矛盾的思想和感受的内心法庭，是我不得不面对指控的地方，也是有时候我尝试为自己辩护的地方。总之，这是我经常出席的法庭。我又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刚刚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提醒我不要把上帝做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的。是的，就是充满了各种严厉警告的文章。不要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不要因为救恩不会失落你就继续犯罪，不要挑战上帝的耐心等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这些警告，我不喜欢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我有罪，我知道这些警告就是在跟我讲的，他们必然会导致我被送上审判席，然后我会通过为自己辩护来逃避。这样想不就等同于认同救恩要通过努力活出圣洁来获得吗？如果我真心悔改，上帝难道不会怜悯我吗？救恩不是不会失落的吗？如果会失落，那么恩典又有什么意义呢？自此，我内心法庭的诉讼流程就开始了。被告人有罪，我确实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了。对我的指控如下：你一边不断犯罪，一边想这是没关系的，因为你只要请求原谅，上帝就会立刻原谅你。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认为救恩一直是你的，这个借口是你不努力过圣洁的生活。你觉得你可以轻易地回到上帝的慈爱和恩典里，犯了罪也不会受罚，那么你自己要抵抗诱惑和不犯罪的责任感在哪里呢？难道你这不是在考验上帝的耐心吗？不是在亵渎他的恩典吗？我懊悔地点点头，我有罪，我知道我有罪，我来诚实地忏悔吧。有时候，事实上是经常，我确实觉得上帝会原谅我，所以我犯罪也是没有关系的。我把他的怜悯当作理所当然，我引用耶稣教导门徒的话，要原谅他人490次，还有圣经中对上帝无尽怜悯的描述。因此，在我脑海里，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并继续犯罪，想着没关系，我之后会真诚悔改的。另外，没有努力地保持耶稣通过他的死和复活而赐给我的圣洁和全新的生活，也让我觉得有罪。这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不该靠着自身的力量来改变，难道不是上帝来转变我吗？所以我继续像往常一样过旧生活，当然我也会做些预防措施来避免犯更深的罪，但是我也承认我内心深处全然依靠上帝来帮助我战胜那些小罪。我的罪是我忘记了与上帝同行不只需要信心，也需要与之相符的行为，乃至最终我似乎要忘记我的生命，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能够和上帝重归于好以及得到救恩，都是上帝给我的特殊优待。 是的，我确实明白我并不配得到这些，而是上帝因着恩典赐给我这一切。但是就像我对待大部分的礼物那样，我认为不管我做什么，这恩典永远是属于我的。我忘记了这是上帝的恩待，它不是轻易得来的，是耶稣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上帝牺牲了他的儿子换来的，而我却没有珍惜这恩典。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被告无罪，我还是不错的，真的。接着在我里面的小小辩护律师站起来辩驳，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无限的，不要犯了律法主义的错误。是的，你必须通过努力过圣洁的生活，但是你不能每一次跌倒就怀疑自己会失去救恩，因为跌倒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遇到困难就退回到初始状态，你的信心永远不可能成长，你的灵命也将止步于此。你需要接受上帝的饶恕，也原谅自己，你需要往前看。我抬起头，希望他是对的。真的吗？我是无罪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在经过认罪悔改后，如果我还在怀疑上帝对我的饶恕，那我就是在怀疑他怜悯和饶恕的品格，也是在怀疑他的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价值了。当然，我必须确保我是真诚的认罪和悔改了。但是，如果我仍旧在羞耻和内疚感中走不出来，难道不是轻视了耶稣的牺牲和十字架的大能吗？难道我不该信靠上帝无条件的爱和怜悯而继续前行吗？另外，如果我太重于过圣洁的生活和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可能会陷入律法主义，那将会是贬低恩典了。我可能会忘记自己是靠着恩典得救，而非靠着我的行为。是的，上帝是要我摒弃救我和原来的恶习，但是我不应该把这和通过做得很好来赢得上帝的喜爱混为一谈。只有上帝可以使我成为他眼中的圣洁和公义，我只需要顺服他的改造。最后，我最喜欢的辩护来了。毫无疑问，我是有瑕疵和非常不完美的，至今我仍然在罪恶和努力成为圣洁之间挣扎。但是事实是，我一直感到的罪疚和不足感恰恰表明了我并没有把上帝做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这证明了在圣灵的保守下，我的良知仍然是活着的。如果我真的犯了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的罪，那我就不会在犯罪的时候思虑再三，也不会思考我是否需要过圣洁的生活了，对吧？事实上，我甚至不会想到自己是否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担心自己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的这件事，恰恰表明我并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吧？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马书8:1-2。最后的裁决是，我讨厌留下悬念，但是答案是，我也不能确定，只有法官可以裁决。而在这个法庭里，上帝是法官，只有他可以判定我是否犯了把他当作理所当然的罪。老实说，我并没有听到一个清晰的声音告诉我最终的判决，但是我个人相信两者都是，我有罪，因为我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我无罪，因为上帝永远会原谅我，而且基督的死已经付清了所有的罪债。 似乎上帝在告诉我，是的，有时候你把我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给你提醒和警示，以及我的灵使你的心充满懊悔的原因。但是我不想你只有罪疚感，我希望你做些事情来改善，我想要你悔改和继续前行，那样你就不再受罪疚感的捆绑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给了你安慰和保证，我想要你知道，当你真正认罪和悔改时，你会走上正轨。所以这个指控对我有何意义呢？这意味着我将继续跟罪疚感做斗争，还意味着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法庭，并听到同样的指控和辩护。但也许这就是意义所在。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番令我印象深刻，简单来说就是，基督信仰就是一个挣扎的过程。如果没有了挣扎，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是的，我们不应该让怀疑一点一点挤走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审查自己，来确保我们并没有在与上帝同行的日子里变得骄傲自满，不断地提问、审查、经历属灵问题，这些都表明我们的信仰是活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敦促信徒在上帝面前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被当作活祭的东西是可以逃开的。我们每时每刻都面对着从祭坛上逃走，去追寻自己的渴望和走自己道路的诱惑。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努力才能坚守在那里，但是我相信这是上帝喜悦的征战。我现在走出了法庭，我是有罪的，但因着耶稣我无罪了。我想用不了太久我还会回到这个法庭来。你们应当查验自己是不是持守着信仰，也应当考验自己，难道不晓得基督耶稣就在你们里面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经不起考验的人。哥林多前书13:5-6。各位弟兄姊妹们，文章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有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了吗？我想你心里会有一个比以前更加清晰的答案。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帮助，也请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和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里共同的守望和祷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青兰姊妹，今晚与大家分享一个福音信息，题目是一棵受伤的树。有一个农场主为了方便拴牛，在庄园的一棵榆树上箍了一个铁圈，随着榆树的长大，铁圈慢慢嵌进了树身，榆树的表皮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有一年，当地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植物真菌疫病，方圆几十公里的榆树全部死亡，唯独那棵箍了铁圈的榆树却存活下来。为什么这棵榆树能幸存呢？植物学家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组织人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正是那个给榆树带来伤痕的铁圈拯救了它。 因为从锈蚀的铁圈里吸收了大量铁分，所以榆树才对真菌产生了特殊的免疫力。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个农场里。这棵树至今仍生长在美国密西根州比尤拉县附近的那个农场里，充满生机和活力。不仅是树，人也是如此。我们也许在生命中受过各种各样的伤害，但这些伤害又成为生命的一道养料，让生命变得更刚毅、更坚强、更充满生机、活力和希望，同时也让伤害成为一个警醒，让我们及时从迷惑中走出来。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在你生命中出现，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有意义。爱你的人给了你感动，你爱的人让你学会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你宽容与接纳，不喜欢你的人促使你自省与成长。所以如果你曾受过伤害，请感谢那些你认为伤害了你的人，接纳和饶恕是最好的疗愈。罗马书8:28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以上信息来源于全员网，全员网的网址是www.quanyuan.请加全员好友到你的微信朋友圈 iquanyuan。 谢谢。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此我们向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听众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鼓励。我们相信本节目只是阶段性的停播，我们会寻求上帝的引领，期待未来再次与大家空中相会。愿上帝祝福你们，愿上帝保守和带领你们。